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台贸易倡议完成第二轮谈判，
民主阵营大概会慢慢结合形成一个伙伴关系，对立的威权阵营大概会慢慢形成一个集团。
记者连线衢州铁链女，如今在哪里？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都是扑朔迷离的，太恐怖了。
中国人口负增长，险情还是机遇？119岁任瑞逝世，生前享受红酒和巧克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有关乌克兰战事。乌克兰星期四1月9号呼吁西方盟友提供坦克，以帮助乌克兰部队与他所说的在兵员、武器和军事装备数量上占有实质性优势的俄罗斯部队进行作战。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和国防部长阿利克谢·列兹尼科夫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对50个帮助强化乌克兰国防的国家表示感谢。但是乌克兰方面表示，抵抗俄军侵略已经持续了1年多，目前乌克兰最急迫需要的是现代化的装甲车。与此同时，一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三1月18号说，美国争取以新宣布提供的军事能力来帮助乌克兰打破目前近乎冻结的前线消耗战僵局。但是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说，五角大楼没有准备好回应基辅的呼吁。而在法国，法国工人罢工以抗议政府提出的养老金计划。马克龙总统的政府提议把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2岁延后至64岁，工会反对这一变化，并且建议对超级富人征税作为替代方案。星期四，火车服务和一些航班被取消。70%的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说，他们计划不去工作，而电力工人表示，他们将减少电力供应，以抗议拟议的变革。在新西兰，女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主动辞官，她说自己油箱里没油了。阿德恩星期四1月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会在2月7日之前卸任，并且宣布今年10月举行大选，自己不会寻求连任。42岁的阿德恩说，能在过去近6年中担任新西兰总理是一件最荣幸的事情，但是现在自己积蓄的精力已经用光。而在独裁统治的朝鲜，该国橡皮图章式的议会最高人民会议通过了维持高水平国防支出的预算。尽管朝鲜遭遇严重的经济麻烦，但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仍然在积极扩张其核武库。有关阿富汗最新形势，联合国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外长举行了会谈，转达了国际社会对塔利班限制女性工作、教育和公共生活权利的担忧。塔利班1个月之前命令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女性职员在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停止工作，并且禁止女童上大学，这引发全球愤怒。在土耳其，土耳其对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很不客气，土耳其政府把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艾内斯·坎特自由列入了恐怖分子通缉名单。坎特本人星期二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他是在梵蒂冈参与一项篮球营活动时知道了这件事情。最后，美国司法当局星期二1月17号晚间在迈阿密逮捕了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slato 的创始人和大股东阿纳托利·列科德莫夫，因为他涉嫌经营汇款业务、运输和转移非法资金，并且没有能够遵守美国的监管保障措施，其中包括反洗钱的规定。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现年40岁的列科德莫夫是俄罗斯国民，但是现在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好，以上是最新国际动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美台贸易倡议完成了第二轮谈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1月14到17号在台北举行第二个回合的谈判。这次美方派出大约20人的谈判团前往台湾，美台已经就五大议题达成了共识，渴望在几个星期之内签订协议。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谈判美国对台展现支持，对未来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有示范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经过4天的谈判，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第二回合谈判于1月17号落幕，双方主谈代表都对谈判过程和结果表示满意。他们分别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助理贸易代表特瑞麦卡廷和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针对此次谈判，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于会后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此次麦卡廷率领20多位经验丰富的美方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团阵容庞大，前所未见。邓振中说，双方在5项谈判议题上已对多数条文达成共识，仅有少数条文仍待进一步视讯协商之后，渴望于几周之内签订协议。美台贸易倡议的议题原计划有11项，经此两回谈判之后，现新增第12项议题，也就是服务业国内规章。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台此次快速达成协议，除了展现出双方关系的友好之外，对美国正在推动进展缓慢的印太经济框架也起到示范作用。徐尊慈说，
对美国来讲，当然一方面是展示跟台湾深厚贸易关系的用意，另外对于他要推动 IPEF 会有更重要的示范的作用。对台湾来讲，虽然它不是一个 FTA， 但是毕竟也是美国政府透过正式跟台湾的谈判所推动的倡议。
美台展开谈判引来中国的反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早在1月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表态反对，说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洽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官方性质的协议。不过台湾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于1月17号的记者会上反驳说，台美签署贸易协议是为了扩展台湾企业和经济在美国的发展空间，这一工作已经持续推动了20-30年，没有其他目的，也不符合中方谋独的说法。对此，位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表示，此次美台谈判聚焦经济，也未触及政体、外交或军事，中共无权智慧。邱俊荣告诉美国之音，
民主阵营大概会慢慢结合形成一个伙伴关系，对立的威权阵营，譬如说以上海和会为主的这些国家，中国啦、俄罗斯啦、伊朗啦、北韩啦、中亚的这些国家，大概会慢慢形成一个集团。对台湾来讲，如果要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甚至更高阶的贸易的话，跟美国的这一次的谈判对台湾整体的经济体制的改变和未来经贸伙伴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邱俊荣教授同时指出，美台两轮谈判处理的都是浅水区的议题，容易谈而且有高度共识，但是未来进入谈判的深水区，双方将讨论台湾农产品和民生等敏感议题，这恐怕冲击对台湾现行的经济模式，届时将是挑战的开始。邱俊荣认为，台湾想在年底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之前谈完所有的协议，时效上恐怕有困难。
好，谢谢陆阳带来金谷关于美台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组中港台简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在台湾，台湾实施民选制度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院长 苏贞昌星期四1月19号以完成阶段性任务为由率领全体阁员总辞。苏贞昌是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总预算案之后，先循惯例前往立法院向立委致意，然后前往总统府与蔡英文总统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会晤，并且在离开总统府之后在脸书上贴文宣布率领全体阁员总辞。有关中国疫情，中共当局1月18号宣布即日起至2月底展开春节期间网络审查专项整治行动，以打击所谓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避免渲染灰暗情绪。这个举措正值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中国城市和乡村中海啸般蔓延之际。与此同时，中国官媒故伎重演，中央电视台日前播出了26部腐败高官的认罪纪录片。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三1月18号发表调查报告称，中国官方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名为《永远吹冲锋号》的4集纪录片，总共有26个人被推到镜头前认罪。该报告认为，其中一些人的认罪通常是在审判前、会见律师之前，甚至经常是在正式执行逮捕之前进行的。接着我们来看看中共手下的政协。新一届中国全国政协名单星期三凌晨出炉，刚刚卸任的特首林郑月娥榜上无名，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没有连任，另一位前特首梁振英连任政协委员，警务处前副处长刘业成及国安公署副署长孙清野是本届政协的新面孔。有分析称，多名武官上榜反映北京最重视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在澳洲，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星期四1月19号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澳籍华裔网络作家杨恒均被控的间谍案在中国一再被拖延深感困扰。杨恒均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常常以作家身份发表一些介绍民主和同情中国民运的文章。2019年1月他在广州机场被中国当局拘押，后来被控间谍罪。最后，在美国，被控在受雇于堪萨斯大学期间隐瞒自己为中国工作实情的前大学研究人员陶峰，星期三被判以暂押时间折抵刑期。法官说，他的行为不需要被判继续监禁。陶峰2019年在为堪萨斯大学填写一份表格时，没有透露他是中国人才项目长江学者教授的事实。他前往中国为福州大学建立实验室和招募人员，却告诉堪萨斯官员说他当时在德国。好的，以上是一组中港台简讯。接下来我们将分享推特上的中国，中国人口负增长险情还是机遇？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口出现了6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这场人口危机引发不少专家对中国经济前景和女性权利的担忧。但是也有观察人士指出，人口负增长给中国一个调整经济政策、减少职场性别歧视的机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1月17号宣布，2022年末中国人口总数为14亿1175万，一年之内人口减少大约为85万人，这是自1961年三年大饥荒结束之后，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对此，特斯拉总裁、推特拥有者埃隆·马斯克 他警告说，人口崩溃给文明的未来带来巨大危险。台湾外交部研究员、研究中印关系的阿迪尔·布拉尔认为，中国人口负增长和低迷的经济可能导致他与邻国关系的改变。他写道，印度会需要准备应对一个没办法为民众提供像过去30年那样的高增长的中国，内部的不满会导致新的政策上的麻烦，而那会体现在外交政策上。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如果中国及时修改经济政策和方向，那或许能够帮助中国顺利度过这场危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表示，如果北京能成功地通过一种平稳的方式给每家每户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话，一个不断减少的劳动人口能给国内需求带来足够的增长动力。但是中国在过去几年里对女性成家生子的鼓励和对女权运动的打压，让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这会演变为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首选策略。专注研究中国的康奈尔大学教授万家瑞指出，黑暗的一面是中国把人口看作是可以通过鼓励生育来解决的问题，但是逼迫女性生育更多孩子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女权运动聚焦的议题之一是职场对于女性的歧视，怀孕常常会导致女性职员失去原本的工作机会，或因此而被雇主拒绝录用。中国这次公布的负增长数据让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周运感到担忧。他写道，作为一名研究中国人口政治的人口学家，无数想法正在我的脑海里奔腾，这对女性的身体自由权和生育权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对长期和短期的政治改变和社交工程来说意味着什么？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现人权观察通讯官方凤美感叹道，更多的证据显示，中国的一胎政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有那么多不需要强制堕胎和其他恐怖措施的减缓人口增长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但是这却被宣传为中国的必要手段，这是一场悲剧。
好，谢谢陆阳。接下来我们有连线报道，铁链女事件曝光已经发生将近一年，中国地方政府为何依然在严控？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至今已经接近一年，当事人的现状甚至真正的身份依然不明，而舆论一直对当局公布的所谓真相存在诸多疑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与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
那么高峰，这个铁链女事件呢，转眼就一周年了。那么北京有法律界的人士专程到徐州，打算探望铁链女一家。那么他们是否成功的见到了铁链女呢？高峰。
北京律师李庄呢，近日在微博发文透露，他在几名法律界人士的委托下，一月十日来到徐州丰县关口镇东集村铁链女的居住地探望，但是他们的车子在距离董集村几百米之处呢被人拦住，那当然是当局的人。李庄回忆说，当局是设置了路障和关卡，值班的村干部呢拒绝让车子进村，李庄无奈下打算折返，当时呢与村干部是发生了肢体碰撞。当地警方接报到场后，要求探望铁链女必须到县委宣传部报备，李庄等人最终是无功而返。
就是铁链女这个事件震动了这个海内外哈。过去呢一年，有不少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和异议人士为了声援铁链女呢，曾经接近这个徐州丰县，那有不少的人就被当局驱赶甚至抓捕。据你的观察，这是否是徐州甚至是江苏省上级政府的主意呢？
那么我们采访了一位观察人士，也就是油管频道月歌南方浪的负责人月歌。他认为呢，铁链女的居住地徐州董集村一带长期受到严密的管控，这完全是中国基层官员的真实写照。
基层的惯性使然，基层治理能力确实非常的薄弱的一种表现，倒未必是说有比如说徐州这个层面或者再高一点江苏省的这个层面来进行一个所谓的定点的监控啊，定点的维稳，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
热哥还表示啊，中国当局对铁链女这些社会热点人物长期监控，对地方政府是形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
对于经济相对落后但是这个群体性事件又比较多的省份，其实它是非常为难的啊。一方面要抓稳定，但是呢很大时候其实又是要地方财政来出钱的啊，是你的事儿，你自己去解决，你自己去摆平，你自己去搞定。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说你临时上一些手段，那这个就会增加地方上的财政的支出。
那么这个大家口中的这个铁链女她的真实身份仍然是没有说清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那么江苏省这个省委省政府的这个调查组在去年二月的时候呢曾经做出通报说啊，经过 DNA 的这个比对确定了铁链女是在云南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的女子，但是呢这个外界对当局的这个通报呢还是半信半疑。高峰。
说的没错啊，一直关注事件的浙江温州城市大学退休法学副教授蔡凡他去年曾经发文质疑江苏省当局的说法，那其后呢蔡凡就遭到家乡浙江温州的公安查问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啊，江苏当局的通报内容牵强，很多人都像他那样心存怀疑。
照片中的一个铁链女本人确实是相貌相差太远了嘛，不是一个人嘛，公众的质疑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都是扑朔迷离的，唐山的那个打人事件，那四个被打的女的从头到尾就没有出现，因为既然是轻微伤或轻伤的话，那也可以接受电视采访了，是不是？接受电视采访会进一步威胁到她的人身安全的话，那这个社会不太恐怖了？
蔡凡说，从江苏铁链女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一直严阵以待，乃至浙江公安跨省向她本人进行调查，可见铁链女事件水很深。蔡凡认为事态不寻常，不排除背后牵涉幕后黑手。
好，感谢陆阳和高峰的连线报道。还原铁链女的真实身份难道真的如此困难吗？好，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分享中国春运与群体免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恰逢中国放宽防疫措施之后感染人数激增之刻，这让春运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而美国全球卫生专家认为，让足够的人口感染是降低疫情高峰的唯一办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国在松绑边境防疫管制措施之后，各国如临大敌，纷纷对从中国入境的班机或者旅客采取更多的限制或检测，唯恐侦测到的新的变种病毒株造成新的全球流行。加上春运期间适逢放宽防疫政策与开放边境之后，很多民众担心可能会加重感染浪潮。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根据现有的最新资讯，中国流行最多的新冠病毒是 BA.5.2 和 BA.7 两个奥密克戎的次级亚种，占了中国新冠病毒里的 80%，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检测出新的变种或亚种。 XBB.1.5 是最新的奥密克戎亚种，在美国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流行病毒株，而它之所以会变成最主要，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传播速度比其他亚种来得更快。季俊辉表示，如果中国的疫情在短期内无法将高峰下降，仍然继续扩散的话， XBB.1.5 也有可能会变成中国的主流。季俊辉说，依据病毒变种的演化法则，需要高传播率 加上低死亡率才能具有演化优势。如果致死率很高，把宿主都杀死了，造成传播率低，那么病毒也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等于自我设限了。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冠肺炎病毒不会消失，它的新变种或是次亚种会长期跟人类共同相处。季景辉说，
未来有突变所导致一个这个重症率跟致死率更高的变种，这个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很低。
季景辉表示，中国过度相信清零能力的结果，使得各级政府都没有做好准备，不管是疫苗还是药物以及医疗能量。除此之外，他认为中国也想要效仿欧美，很快开放让民众大规模感染，然后将高峰期一下子飙很高，但也在短时间内就降下来。季俊辉的推测是，他们想走向这个策略。季俊辉强调，在新冠疫情开始的头两年，或许还可以说感染率很高代表防御失败，但是到了第三年，当面对的病毒是奥密克戎的时候，情况其实正好恰恰相反，因为没有任何疫苗能够阻挡奥密克戎的传播，它的传染速率非常高，快到连中国那么严格的封城清零措施都没有办法挡住它。所以如果用这个认知与心态去看中国的春运，就可以了解透过人口大规模移动加速民众安全健康的感染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季景辉说，
所以面对 Omicron 就说不只是策略要改变，观念也要改变，就说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去阻挡它的传播，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健康的人安全感染。所以我倒不担心说他们的这个春运哦，人口的流动也许可以加速尽快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程度。
不过季景辉也提到，这背后仍然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该如何去保护老弱族群，因为中国年长者的疫苗施打率很低，特别是春运期间大城市的感染扩大并加速传播到乡村地区，但是如果放任感染又没有充分药物准备的话，就有可能在春节过后迎来新一波的死亡，这点比较令人担心。季景辉认为，地方政府如何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去保护这些老弱族群是现阶段的重点。
好的，谢谢陆阳。按照这个原理呢，也许只能面对感染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刚刚去世的世界上最长寿的人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南部一个疗养院的发言人星期三1月18号表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一名法国修女在119岁生日前几周去世。安德烈修女本名露西尔·兰登，于1904年2月11日出生在法国南部的阿莱斯镇，她也是世界上最年长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幸存者。发言人大卫·特拉维拉说，安德烈修女于星期二1月17号凌晨2点在土伦镇的圣凯瑟琳·拉布尔疗养院去世。老年学研究机构在验证了被认为110岁或者以上人口的详细信息之后，把它列为自119岁的日本人田中佳音去年去世之后已知最年长的人。2021年1月在他117岁生日前不久，安德烈修女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但是她的症状很轻，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感染。她的幸存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去年四月，当被问及她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超长寿命时，她告诉法国媒体，工作延长寿命，我一直工作到108岁。她喜欢每天喝一杯葡萄酒，吃一块巧克力。不知道这条消息会不会瞬间提高葡萄酒和巧克力的销量呢？加上百岁以前不提退休。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